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汤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六九八，张大春泡新闻。2月26号星期二，看一则国际新闻：科索沃独立英国表态支持，但是这让苏格兰民主党表达了要在2010年举行独立公投。香港文汇报报道，苏格兰民主党首席部长塞蒙德说，苏格兰独立关系不但不会恶化，还可以缓和双方的关系，对于双方都是好事。他说，如果苏格兰人在公投之中支持独立，英格兰肯定将失去一个坏脾气的房客，反而多了一个好邻居。英国执政工党在去年五月的地方选举之中挫败，苏格兰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结束执政工党过去50年议会的领导地位。萨蒙德当时就说，这是历史时刻，工党再也没有权力管制苏格兰了。但是同样是苏格兰人的英国首相布朗却是反对苏格兰独立，并且警告苏格兰民主党，如果争取独立会令英国巴尔干半岛化，巴尔干半岛变成一个动词了啊。那么英国、西班牙、中国这些国家都有支不支持的两难问题。来，我们听听柯以敏早就预言了这个状况，两难。
所有美丽的东西也想要，所有难走的路程也想逃，到最后，到最后，要不要？
好，很多国家都是人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是可以独立的一部分。这个不可分割，可是可以独立，这个要我们思考一下啊。来，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为我们解决如何不分割或者不能分割，但是可以独立啊。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本来就是不能分割的，分割全部都是人为的。
哎呀，说得好。那您是哪一派呢？来，我们科
我比较好奇的是，香港文汇报到底是哪一派的？他为什么要报道这个消息？
对，
他在鼓动分离啊！
来，你这么讲，文汇报会很高兴啊、哦！终于有人看懂我们报纸了。来，这个今天科技 email， 哎，道雄你不简单，你今天给我回了两句，这9年来第一回啊！
没有，我还想更正你一下。
好，来，你更正。
补充啊！你知道在英文里面，巴尔干化这一个词老早就已经是动词了。
哦，就跟越南话一样。
这个基本上就是指出，就是一个地区，为了族群问题，为了政治问题，动乱不安。
以后台湾话不知道，就 Taiwanize， 不知道我 Taiwanization 不知道又表示了什么样的啊？
这个可以预期的，
可以预期啊。来，我们来看看，我们要哎，对了，你今天是开始更正，我们就不要停，好不好？不要停 ，Don't stop。我们继续更正。
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我们的节目的时间越来越短，你们的广告越来越多，这也表示你们的生意越来越好。那你们的生意越来越好，其实知识受的损害是什么最大？所以我们的这个时间就越来越短。
对，然后所以讲话越来越快，就会犯很多错。是吧？
也没有错，而且在这个时间的压缩之下啊，我们往往会变得比较慌乱。特别是我跟你不一样，我口齿没有像你那么样子这个灵便了。所以难免会犯错。你上，譬如说上一次啊，我们介绍《科学人》二月号的封面故事，
是美国人的太阳梦。
对，那我们说错了一个很数据。那有听众朋友很快就热心的指正啊，我们在这边必须要道歉，也要更正。
是，
那《科学人》二月号的封面故事是美国有人建议在未来40年之内要投入4200亿美金，开发太阳能。
是，
那预估在2050年达到目标。它的目标是在公元2050年，在美国太阳能发电能够提供电力 69%。
是，
那也就是 35% 的总能源。
嗯，
那可是在我们的讨论过程中啊，我们把平均每一年需要投入的钱算错了。
那一定是我算的。
那应该是等于平均每年至少要投入100亿。 美金，
是，
而不是我们当时说的每年投入10亿啊。
嗯哼，
就算这个错是你犯的，可是这个我跟着凑圈一不断的在说下去哈、啊，这个错也是我的，
是100亿，
对，100亿，
是我们
每一年
说的数字的10倍，
平均每一年要投入100亿，
嗯，
这个数字啊当然很大，你、嗯、那我想要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了，那例如我国的教育部啊，
嗯哼，
预定投入5年500亿，希望在台湾拉拔出一个或几个世界一流大学。
是，
那这个数字是指新台币啊。
嗯，
那相当于教育部每年额外投入高等教育3亿美元。
是，
连续5年。
嗯哼，
那每年多花3亿美元，然后连续5年，就想让台湾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按照这个逻辑。那美国有人要求政府平均每年投资100亿美元、
嗯、
而且连续40年，
是
将目标定为在2050年太阳能发电要占美国总电力 69%， 也是将近70%了、
嗯、
那这个目标其实是不离谱的、
嗯、哼，
可是啊，假如我们用美国国内的数字来做比较的话，那这个计划必然会引起争论。
嗯哼，
例如当年美国国会通过给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经费是15年30亿美金
啊，
平均一年只有2亿美金。
是，
即使是这样，当年美国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也在国内哈、哦、至少公开争论了5年。
嗯，
在1990年国会才批准。
是
，OK， 光是就平均一年2亿。因为当时在讨论就是说，你假如给一个单一的项目那么高的经费，会不会产生所谓的排挤效用、
嗯、
那当年美国的这个争论事实上是牵动整个科学界，有很多诺贝尔奖得主互相串联，来或就是说就是来互相竞争的。
嗯、
那你看看这个
这个数字差不多是50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50倍、嗯、
对，然后我们再拿另外一个数字来计算，就美国国家卫生院、嗯、美国国家卫生院的英文缩写是 NIH、嗯、你只要在网上打 NIH、啊、你就可以找到美国国家卫生院的网站，你可以看看他人家是怎么样做研究的。那美国国家卫生院2008年的预算接近295亿美金，那预定2009年的预算规模是一样的。
嗯哼，
那美国国家卫生院院长在向国会说明预算的意向书里边开宗明义就指出来，现在美国人花在健康照护上的钱每一年要2兆美元，预估到了2016年，也就是说8年以后会上升一倍，也就是说一年要花4兆美元。因此美国式的健康照护与医疗开支是世界上最昂贵的。
嗯哼，
那接着美国国家卫生院院长就要指出来，美国国家卫生院支持的生物医学研究是降低这方面开支的重要努力。换言之，美国国家卫生院支持的生物医学研究以降低健康照护与医疗开支为核心目标。
嗯哼，
你说这个目标这么重要？
重要。
OK， 所以每一年提拨100亿美元投入太阳能发电研发，会影响正在进行中的重要计划，
嗯哼，
必然会引起争论。而且我你知道这个数字啊，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数字来比较，你就知道它的规模事实上是相当大的。我们台湾国家总预算税入税出，它的规模都是新台币1兆5000亿左右啊。嗯，
是
1兆5000亿左右，相当于美金也不过是500亿美金嘛。
嗯哼
，OK， 那美国国家卫生院的预算就已经接近300亿美金了，光一个研究单位，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单一的，嗯、就是说这个研发单位所拥有的预算。嗯，这个是当然国家卫生院下面有十几个研究所，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的意思说，最大的一笔预算，全世界在生物医学上研究上面，
嗯，
这个是这个预算的规模是相当相当大的。那不过哈，像这一个利用太阳能的计划，我也期望它这个，我也预期它会引起争论。那这种争论啊，要是能够导致全国通盘检讨未来的展望，
嗯哼，
未来的愿景，并做适当的调整，其实是好事。那我们现在进入21世纪已经第8年了， 你看看啊，我们最近二十年来，这个我这个世界啊，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啊，那个变化相当相当的剧烈，
嗯、
那个速率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1990年的那十年，那世界的变化已经很不小了。那21世纪开头这八年，世界的变化更是出人意表。
嗯，
所以本来就是应该冷静的思考我们对于未来的展望，未来的愿景。那所以假如我们可以透过类似的计划也来做我们自己国家的未来的展望、
嗯、
愿景的话，也是相当好的。
嗯哼。另外我们还要再更正一个东西，因为上一回因为时间的关系讲不明白，可以说讲了一半。
对对对、
我们再把它仔细补充一下好了。
是，
就是关于艾滋病病毒侵袭人体的新管道。
对，我们上回我们报道了艾滋病毒侵袭人体的第四个分子管道。
嗯，
那关于这一则消息的意义啊，那我们应该先回顾一下艾滋病的历史。
嗯哼，
那首先呢，那美国 CDC 也就是这个疾病管防治局啊，
嗯，
那在1981年正式宣布艾滋病的存在。不过科学家也就很快确定了这种病是一种新型的传染病，然后病原是一种病毒。
嗯，
然后在1984年，科学家发现这种病毒侵袭人体细胞的第一个分子管道。
嗯，
那到了1996年，也就是过了12年之后，第二个、第三个分子管道分别找到了。
嗯，
那在这一些艾滋病毒侵袭人体细胞的分子管道中，有一个分子管道蛮重要的，就是 CCR5。
嗯，
那这是它的缩写。那这是艾滋病毒进入身体的门户。
嗯，
那这个受体呢，这个 CCR5 是一个细胞膜上面的受体。
嗯，
那这个受体啊，在一般的人体细胞的细胞膜上面都有。
嗯，
可是呢，一个人要是因为基因突变而缺乏正常的 CCR5 这一个分子，
嗯，
即使反复接触艾滋病毒也不会感染。
哦，
那科学家花费了非常大的精力啊，来研究艾滋病毒在人体内的受体，是因为啊，找到了受体后啊，就有可能研究对付病毒的药物。
嗯哼，
你譬如说去年就是2007年啊，美国的 FDA 啊，就是食品药物管理局啊，
嗯哼，
核准了一种治疗艾滋病的药，就是可以阻止艾滋病病毒利用 CCR5 的机会。
嗯哼。
那现在啊，科学家新发现的艾滋病毒侵袭人体的另一个管道，
嗯，
我要请大家注意时间啊，就是你发现，就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艾滋病毒侵袭人体的管道是1984年发现，
嗯，发现
的。第二、第三个管道是1996年发现的，隔了十几年，现在又隔了12年，
嗯，
才发现第四个管道。
嗯，
所以就是说，那这一个管道呢，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科学家老早就已经知道，肠子是艾滋病毒繁殖的主要场所。那肠子布满了淋巴结，那艾滋病毒特别容易侵袭，在那儿消耗人体的许多抗病毒的免疫细胞。
嗯哼。
可是科学家一直不知道艾滋病毒是怎么样侵袭肠子的淋巴组织的。
嗯。
那现在有美国国家卫生院的科学家才发现，艾滋病毒能够利用导引免疫细胞到肠子去的一个受体，那刚刚好是一个蛋白质。
嗯。
那位于免疫细胞的细胞膜表面。那艾滋病毒外壳有一个蛋白质，正好能与免疫细胞细胞膜表面的那个蛋白质结合，因此很容易就跟着免疫细胞进入肠子。
嗯，
那我挑这个问题报道是想让听众理解，生物医学家现在对付的问题都是极为困难的问题，解决那些问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而且难以预测成绩。那这一种问题啊，那对我们这种资源缺乏的国家，需不需要投资，或者是投资多少，以及应该如何看待那一些投资，
嗯，
严格讲起来都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可惜我们在国内哈，这类问题一直没有引起严肃的注意，
嗯，
只有极为少数人来讨论过，例如清华大学经济系的曾孝明教授。那我就是希望利用这一类的新闻哈，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假如有人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哈，我们应该赋予极大的关注，而且也应该鼓励这一类的讨论。
我有一个问题，这是我对名词的不理解。
嗯哼，
你刚刚说在1984年科学家发现了这个艾滋病毒侵入人体细胞的第一个分子管道。
嗯哼，
第二个第三个分子管道是在1996年发现。可是接下来你用另外一个词叫做受体。这个分子管道跟那个受体
是同一个东西，
就是同一个
东西。对，因为我们这么看嘛，就是病毒它必须利用正常细胞内的所有的胞器来行使它的所有的生命功能。
嗯哼，
那它问题在于第一步它就必须先侵入细胞。
是。所以在细胞膜上面有那样一个受体。
对，有那个、有那个分子，它可以利用那个分子进入细胞之内。
好。接下来我们要接看广告，不是新闻，新闻也很重要，是不是？新闻也很重要。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在现场呢是王道华，我们进行的是科技 email 道汉兄，接下来是 Kimji 上太空。
在韩国炮赛上太空、那这个消息外电在十天前就报道过，你假如上 BBC 的网站了，还有中国时报也报道过、不过这个周末的礼拜天就是美国纽约时报跟进报道、那它就详细一点，可以补充先前的报道中科学不足的地方、那纽约时报的报道其实也蛮好看的，它一开头就讲历史，讲韩国人的民族性、那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在越战期间啊，韩国也派部队到越南。那当时的韩国总统是朴正熙啊。
是。
那朴正熙他1979年他遇刺身亡嘛。
嗯。
那在朴正熙当总统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封信给美国总统詹森。
嗯。
由到美国访问的这个韩国总理金钟泌递交给詹森总统。
是。
那这封信是说在越南的韩国部队、由于吃不到家乡的泡菜、士气极为低落。
啊哈。
那朴正熙在这封信里面向詹森强调，韩国人出国以后啊，想泡菜比想老婆还要想得紧。
嗯哼。
那结果詹森总统就同意拨款补助
啊，
让在越南打战的这个打仗的这个韩国部队可以吃到罐装泡菜。
啊，
那今年四月韩国会派出第一位太空人，随着俄罗斯的太空人呢一起上国际太空站。
嗯，
那这个是南韩所派出来的第一位太空人，他的名字很雄伟，就叫高山。
高山。
今年30岁，
嗯，
是计算机科学工程师，他将在太空站停留10天。事实上大概只有八天了、去回都各要占掉一天嘛。
是。
那他在太空站要做实验。那由于韩国人出国以后啊，想泡菜比想老婆还要想得紧了。
嗯。
那因此韩国的国家研究机构，
嗯哼，
就全力研发可以让韩国太空人带上太空享用的泡菜。
是。
那目前高山正在俄罗斯接受太空人训练。那他透过韩国的太空研究所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对于太空泡菜是非常的期待，他也非常的兴奋。
兴奋，嗯。
那这从1961年以来哈，总共有34个国家的太空人上过太空，
嗯，
合计大概有470个人。那这些国家还包括哪一些国家呢？有些你是想不到的，越南也有太空人。
哦。
还有蒙古也有太空人，
是，
连阿富汗都派出过太空人上太空、那送太空人上太空已经成为国力的展示，也成为国家荣耀的象征。
嗯哼，
那韩国自己认为已是经济大国，
嗯，
当然不可缺席，于是他2004年起就开始计划要送人上太空、
是，
当时这个计划公布以后总共有36000个人来申请上太空、那高山是在这一群人中间脱颖而出的、那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那太空人吃的食物一直在演进。那去年美国微软的一位重要人物花了大钱自费上太空站旅行，还特别请了法国的知名厨师为他制作了有6道菜的法国餐。那韩国国家科研机构为高山准备的韩国餐，我们最熟悉的是糯米饭啦、泡面啦、
是
泡菜。
嗯哼，
那研发太空泡菜的困难是哈，它必须无菌， 又要维持泡菜的风味、色泽与口感。
是的。
那我们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啊，泡菜是发酵的食物，
对，
因此泡菜里充满了微生物，
嗯哼，
特别是乳酸菌。那可是寻常的可以食用的对健康无害的这种细菌啊，在太空中可能因为宇宙射线等辐射线的照射而发生突变。
哦，
微生物突变以后会不会变成对人有毒或有害的东西，谁也无法预测。因此太空泡菜必须无菌。那另外一方面呢，太空泡菜有微生物的泡菜也不耐久藏。
是的。
那太空环境中温度容易剧烈起伏啊，更容易腐败。
嗯哼。
所以就是这个泡菜必须无菌。那韩国科学家的解决方案呢，就是用辐射线来杀菌，并设法维持它原有的风味。
等等等等，是泡菜一上去之前就杀了。
对。对，
杀光，
对对对对对，是无菌的。
哦、
就这个泡，就是、
okay.
你要上太空梭的时候，就必须是无菌的。
那它已经发酵完成了，意思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Okay.
那研发太空泡菜的另一个挑战是哈，要减少韩国泡菜的浓烈气味。
嗯。
那至少要减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为啊，你这个泡菜一开始吃哈。那这个气味四溢啊！
哦，那其他的太空人麻烦了。
其他国家的太空人搞不好会觉得这个很不好受。
是，
你只要想想看，你这个有很多外国人不愿意吃我们的臭豆腐，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了。
嗯。
那高山打算在4月12号那一天，
是
在太空站上与其他国家的太空人分享韩国泡菜。
嗯。
因此，他这个韩国泡菜。那种独特的辛辣的那种风味哈、
嗯、
绝对要减少。
是。
那为什么要选4月12号那一天在太空站与其他国家的太空人分享韩国泡菜呢？
嗯。
因为啊 ,4 月12号是前苏联第一位太空人，也是全世界第一位太空人上太空的纪念日。
是。
今年是47周年。
嗯哼。
那研发太空泡菜并不只是南韩政府借着上太空发扬宣扬国威而已。
嗯，
整个研发计划事实上有非常实用的价值，那就是找出长期储存泡菜的方法。
嗯，
这有利于泡菜的外销事业。
嗯，
那韩国科学家已经发现，就是在这个整个研发太空泡菜的过程中间啊，他已经发现将韩国泡菜的发酵期延缓整整一个月的技术。哦、他这样子呢，他外销时。就能够降低运输成本。
我看不止这样吧，你说外销的时候降低运输成本，我同意了。那、
嗯、
我想主要的目的是，他要打起仗来了是吧？那韩国军人在前线啊，可以多一个月的时间吃到泡菜，还可以这是吧？这是军事目的啊。
不是你可能是对的，不过问题是他要跟哪个国家打了？
他跟他自己打。好、啊，这是我们今天报道的第二条啊，接下来是。高沙香料，我们先起个头好不好？高沙香料诺贝尔化学奖和专利分子，
许多产业都是靠研发专利分子赚钱。
嗯，
你说说看，哪些产业？制药、
食品，嗯，
还有香料。
嗯，
所谓的专利分子，就是说有专利权的分子。
啊、
那你当然你可以问什么叫做分子？那假如说的更通俗一点的话，就是物质。
嗯，
那药物是一种物质，对不对？
是。
那可是它是一种很特殊的物质，那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分子式，我们也知道它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
嗯。
那这个《纽约时报》这个周末的礼拜六有一篇报道的就是香料，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我在这边介绍给大家。
香料业，
对对对，
是包含明星花露水在内。
嗯，对，
是吧？
对, 对，那是我们小时候的。
来，进一段广告，进一段路况，进一段气象。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现场。刚才讲的是高沙香料诺贝尔化学奖和专利分子，香料业。
对，我再说一遍，这是《纽约时报》这个周末礼拜六的一篇报道。那他，我是建议有兴趣的朋友去拿那篇报道来看。
嗯哼。
那我想啊，大家对于香水或者化妆品的品牌多少都很熟悉， 那广告啦，或者是你进百货公司啦，那
是
一进门那第一层楼，那都是化妆品。
嗯，
但是大概很少人知道，那世界知名的香水化妆品中的香料分子，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专门的公司出产的。
嗯，那跟钻石一样。
例如法国知名香水的关键香料，很可能来自日本的一个香料公司。那世界上制造香料分子的大公司，大体而言可以说有四个，德国一个，瑞士一个，美国纽约有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日本东京的高沙香料公司。那在瑞士的那一个，我相信有些朋友大概知道，它的中文翻译名字就叫做奇瓦丹。
嗯，
那它成立于1902年，2006年的营收啊是26亿4千万美元、
嗯、
和新台币871亿。
嗯哼，
表面看啊，表面上看啊，这个营收啊是台积电的一半都不到、
嗯、
比鸿海差得更远，可是利润却比鸿海比台积电都高。
哦，
那例如畅销的圣罗兰香水就是使用它出产的香精。
嗯哼，
奇瓦丹花在研发的经费也相当高，就是发明或发现新的专利分子。他在年度报告中指出来啊，他预定在2007年上半年得到三个新的香精分子的专利权。
嗯哼，
例如其中一个叫做 Xenarin。
嗯哼，
那它的特色是啊，颜色是自然绿，那有番茄叶的这个调子。
嗯哼，
那可是它带有薄荷、无花果、有风信子的风采。
哦，
你看看，你看这个描述啊，你就觉得心向往之。
这好像 BG 不是那个谁 ，Simon Garfunkel 的歌一样啊。
然后2007年呢、啊，这个奇瓦丹的研发经费就有3.41亿美金，就是3亿4千万美金以上，
112亿台币，
相当于新台币超过新台币100亿啊、
嗯！
开玩笑，
是
我
们5年500亿，也就1年100亿，提升高等计划差不多。
是、啊，那每一年，奇瓦丹的科学家会发展出2000个新的分子。
嗯，
可是经过筛选之后，也就是经过香味评估、合成研究以及毒性评估之后，
嗯，
每一年大概只会推出个3到4个分子去申请专利。
是，
那每一年大概有全世界大概有600种左右的新香水上市，就靠这几个大的公司研发。
嗯，
那日本高沙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有了，那在日本跟美国都有研发中心，它最近都经过重组。那2001年得到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化学家野依良治啊，也与高沙香料有合作的关系。
嗯哼，
高沙香料生产的一种香精啊，叫做
Hindano，
我也不知道怎么发音、
嗯、
那你愿意这样发音
可以。
那它是一种檀香的香精。
嗯哼，
那它用在娇生公司出品的一种皮肤上色剂中，那就是让人看起来像做过太阳浴一般的那种健康肤色的、
嗯、
那种药水。那自然的檀香味出自比较重的分子。
嗯哼，
那也就是说啊，它必须要等到较轻的分子都挥发掉之后啊，才能够透显出来
有层次、嗯、
但是高沙香料所生产的这种檀香香精呢，它很容易散溢出来。
嗯哼，
令人觉得檀香是扑面而来。
哦，
这是一种全新的檀香感受。自然的檀香总是沉重又凝重的，
是，
而这一种檀香香精给人的感觉是轻灵飘逸。
嗯哼，
那使用香精呢，那还能够保护自然资源。
嗯，怎么讲？
你譬如说啊，现在檀香木已经非常的稀少，
是，
那自然的檀香香精啊现在非常的贵啊。
嗯哼，
每公斤啊1700块美金。
是，
那所以你
所以它是合成，
你只使用合成的、
嗯、
那你就可以不必去砍伐檀香木的森林了。
也应该比较便宜吧，是吧？
相对来说那当然比较便宜了。那最重要的是给你的感受很不一样。
嗯，
那使用香精呢另外还有一个好处，那当然就是经济的好处了。
嗯，
你譬如说合成的茉莉花香精香气比自然的茉莉花香精还要浓烈。
嗯哼，
因此呢你使用量可以减少，既省钱又能够减少清洗的费用
啊。对了，你要除掉它。
对，你要除掉它比较容易、
嗯、
因为它的量很少。
是，
那最近日本高沙发明了一种新的制程，可以用稍微便宜的方法来生产合成的麝香。
麝香，
麝香，合成的麝香啊，与天然的麝香啊，分子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嗯哼，
那它只不过是用人工的方法来合成的。那日本高沙它提出的专利申请呢，不是保护这一个麝香的分子，因为麝香的分子没有什么可以保护的。
嗯哼，
那它保护的是他们所发明的合成法。
嗯哼，
就是这一种合成法具有专利。那它使用这一种的合成法合成的这个麝香哈，跟天然的麝香是完全一样的。
嗯哼，
它的价格呢，一磅要卖到上千美元一磅 哦，不是一公斤哦，
比檀香还贵，
比檀香要贵，比檀香贵。可是你想想，比自然的麝香相对来说要便宜很多。
嗯，
那不同用途的产品啊，需要不同的香精了。那你譬如说能够在衣服纤维上停留的特别长的特别久的香精，
嗯，
就适合使用在洗衣精里边，
洗衣粉里面，
对
了。嗯，
所以我觉得这篇报道就是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很少注意到像这一种化妆品里面的香精，事实上也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它的产值相当的高，而且它的研发的经费也相当的大。最重要的是，看起来只有历史悠久的公司，好像才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能够维持独树一格的这个地位，
而且维持的越久，看起来的专利它就越有效啊，而且看起来就越能赚钱。
不，
就它能搞那个。
因为我在想是这样子，像这一些研发靠经验极端的重要。嗯，那这一些经验是一般的教科书里面是不可能收罗的。
是。
那然后这些经验绝大部分又受到专利权的保护。所以这个历史悠久绝对是维持它地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嗯，
到最后它变成一个非常主观而且非常具有经验性的科学，这个很有趣啊。
你所谓主观的话，当然香气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你想看视觉经验哈，我很难想象有什么全新的视觉经验。
嗯哼，
可是好像气味的经验，你说有全新的气味经验，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想象的。
对我来讲，最全新的经验就是听王道环说香水，这特别难啊！九年来又是第一回。大书场，大书场先来进行说好书，拿好书。本周推荐赠送的是猫头鹰出版《石油用完了怎么办？十五堂你不知道的科学课》。这是一本我数次在节目之中还包括做专题来推荐的好书，作者之一中央大学数学系的单维章教授，他的主题啊，也就是在这本书里面的演讲稿的内容是手绢之中的宇宙，讲的就是 Lewis Carroll 啊，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作者。单维章教授认为，《爱丽丝梦游仙境》不只是给儿童阅读的童话故事，台湾的青少年也应该阅读原文版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他举了一些例子，说明这部书充满迷人的文字和几率、逻辑等等数学问题。单教授说，从这个 Lewis Carroll 身上可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的典型。对于这些知识分子而言，知识是一个整体。我们曾经说过的 ，knowledge is one 啊，知识是整个的、整合的。而且呢，所谓的分科啊，分别各种不同的学科，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对人类认知弱点的让步而已。所以知识是一个整体，而这个 Lewis Carroll 是数学家、摄影师、童话作家、游戏设计师等等，在当时的社会，一个人具备这种那么多的身份，他并不矛盾。可是到了我们现在，后工业时代了。你想想看，配合产业的发展，学校也有了改变，进入学校的这个不是整体的知识，而是一些片段分割的知识，而台湾目前的状况也是如此，包括老师也都没有经历完整的知识教育，中小学各科老师之间也常常存在着无法相互沟通和衔接的问题。如何设计各种各样新型的教材来让这个 knowledge is one 这一个本质 能够更加的凸显，而且得以在教育实体上传承，这恐怕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在爱丽丝梦游仙境之中，红心女王找爱丽丝玩锤球，请问书里的锤球和那个球锤，球棒用的是什么动物？